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新约导论第十二讲，亲爱的朋友，杰心向你问安。今天新约导论第十二课呢，老师继续要讲的是马太福音，你预备好了吗？来，我们有请亚波罗牧师听老师讲预期主的再来，再来的预兆，末后的预兆，还有受难复活。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是我们学习马太福音的最后一课，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至今通过马太福音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一生的生平，乃是为着来替我们的罪而死，并且最后又为着我们的永生而复活。我们今天教会里的每一个人都本来没有资格成为你的子民，一切都是因着你的恩典。愿我们因你的恩典而活，为你的恩典而死。谢谢你向我们应许主耶稣将来一定会再来接我们去与他永远同在，请你祝福我们今天学习的时间，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上一课我们学习了耶稣基督的受难周是紧接着但以理的69个7的结束而开始。在受难周的第一天是棕榈主日，耶稣基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宣告了自己就是犹太人等待了500年的弥赛亚身份。受难周的第二天星期一，他洁净了圣殿，并且通过诅咒无花果树宣告了对以色列的审判。星期二，耶稣基督在圣殿里与犹太人的领袖争辩，3次防守，1次反攻，并最后宣布了对于这一代犹太人的弃绝。在星期三，从圣殿出来回伯大尼的路上，耶稣做了橄榄山的讲道，首先预言了第二圣殿被毁，并在路加福音21章当中记载了那个事件的预兆，就是当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的时候就应当逃离犹大。关于末世的预兆，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4到14节描述了但以理的第70个7，即大灾难时期的前一半，其中描述的事件发生次序与启示录第6章里面描述7印审判的前5印平行对应，有白马即假基督的出现，红马即战争，黑马即经济危机，和灰马即死亡，这是揭开前4印，还有对大灾难圣徒的大量杀害，这是揭开第5印，以及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这对应那144000犹太传道人的受膏和他们传道的成果，即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都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马太福音24章15到31节描述的是大灾难的后一半，但以理书9章预言在一夕之时，那位将被称作敌基督的人将与以色列立约，在一夕之半又与以色列毁约，这时他立那行毁坏可憎的，就是与安提阿古4世伊比凡尼所做的类似的事，就是玷污圣殿，不过这次不是立丢失像，而是立自己的像。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15到22节把这件事当作是未来一件主要的兆头，呼召信徒一看见这事就当逃离犹大。注意这个兆头与路加福音21章20节记载的第二圣殿被毁的那个兆头不同，那个是耶路撒冷被兵围困，这个是耶路撒冷的第3圣殿被玷污。耶稣说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 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七年大灾难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当然，耶稣说的这大灾难是发生于那七年的后一半，而且为了选民的缘故，还可能被神剪短。24章23到26节讲那时会有假基督、假先知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启示录13章对此加以发展，有两个兽出现，一个是七头十脚的兽，代表敌基督，它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就是3年半。另一个是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像龙的兽，它大行神迹奇事，可以叫火从天降到地下，也就是说做在圣经里只有以利亚做过的事。这位被称作假先知的就是假以利亚，他会自称是那位假基督的先行者，引诱世人包括选民犹太人去拜那位假基督，因为犹太人一直是在期待以利亚的到来，若信假先知就是假以利亚，那么他们就会跟着拜假基督。假先知还要在世人的身上立一个兽的印记，若非有他就不能做买卖，那个兽的数字是666等等。总而言之，基督说了，我已经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27到28节讲了人子降临时会什么样子，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再来是像闪电那样快，而且是从天而降，绝不是通过女人的肚腹再生一遍。今天中国有东方闪电的异端，其名字就是从此而来，但他们所拥为女基督的那一个人却是从女人的肚腹生出来的，而不是从天降临的。由此可知，那个是假基督，他只是在末世之前世界上将会出现许多的假基督之一。然而他们却欺骗了许多教会的领袖，就像耶稣预言的那样，连选民也受迷惑了。28节讲的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这是必须从启示录19章讲耶稣基督从天降临时的情形才可以理解。启示录19章11到18节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之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这里所说的神的大宴席，就是指当耶稣基督荣耀降临的时候，从他口中所出的剑，就是他的话，将把那时一切不信者都杀死，由天空的鸟去吃饱了他们的肉，这称之为神的大宴席。所以28节说的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讲的就是这个所谓神的大宴席。29节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这些天象的变化早在约珥书2章预言将来圣灵降临的时候就被预言了。使徒行传2章彼得在五旬节讲道的时候也引用了这段经文，似乎是期待这些与基督再来同时的天象的变化会在他们的一生中发生。启示录里描述了这些天象的变化，从第六印开始，第七印扩展为7号，而第7号扩展为7晚，象征着一个加速而加剧的过程，就好像生产之难一样，生小孩的阵痛是越来越快越来越痛，到最后不可承受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生命诞生的时候。马太福音24章30到31节讲了耶稣基督荣耀降临的情形，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人子驾云从天降临这个概念出现在但以理书七章的十三到十四节，说竟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因此人子驾云从天降临，就意味着神在全地的政治性国度的开始。现在的教会也是神的国，只不过是属灵性的国度。启示录二十章明确讲，那时从死里复活的圣徒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因此这个神的政治性的国度称为千禧年。耶稣基督荣耀降临的时候，地上的万族要哀哭，是因为那时的基督将不是一个仁慈的救主，而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者。那时所有不信的人都会被基督口里所出的剑，就是他的话杀死，称为天上飞鸟所吃的神的大宴席。撒迦利亚书也预言那时的以色列人也将哀哭，然而是不同的本质。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节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他们所哀哭的是他们自己的罪，即他们以前所扎的那位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以色列在这时会全民悔改，这就是为何马太福音24章31节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这时活着的全部犹太人都会悔改得救。神在但以理书九章里宣布的490年的对犹大的恢复计划也到此完成。我们注意到在以上一段里，耶稣没有一处提到关于教会被提的事，这是因为他的对象是犹太人，他的主题也是犹太人怎样完成神的最后七年的恢复计划。教会被提一事是被神启示给使徒保罗，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十七节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到五十四节。教会被提是在什么时间，是一个在基督徒里观点最多样的神学问题之一，不过最多数人是相信在大灾难之前被提，称作灾前被提论。这些并不是这里的题目，然而下面我们会看到它是相关的。至此马太福音24章4到31节的橄榄山讲道是描述的但以理的第70个期，也就是末世的大灾难时期的细节，回答的问题是耶稣基督降临的预兆。然而对这七年大灾难从何时开始，也就是末世的基本预兆是什么，耶稣的回答是记在马太福音24章的32至44节。32到35节是给出末世的一个基本征兆，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耶稣刚刚诅咒了一棵无花果树让它枯萎，象征着对以色列的审判，因此很自然这里的无花果树应该是象征以色列的复生，因为以色列的枯萎是首先在属灵方面，结果是在政治方面，那么以色列的复兴也会有政治和属灵两方面。如果是政治方面，那就是在公元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如果是在属灵方面，那就是等到大量的以色列人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然而因为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就成了教会的一部分，而如果教会的被提是在大灾难开始之前，那么在大灾难当中就不会有那样多的犹太人剩下了。所以如果接受灾前被提论，那么这里所说的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不可能指的是以色列的属灵复兴，而是他的政治复兴。而这件事已经成就了是在公元194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一年。换句话说，现在已经是在末世的时候了，已经是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耶稣说的，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引起了许多种猜测。有人说，大卫时期一个世代是40年，那么就推出1988年。有人说，在亚伯拉罕时期一个世代是100年，就推出2048年。有人说，一个世代是把马太福音一章里面从亚伯拉罕到耶稣的2164年除以3个14代，结果是大约52年，这就推出2000年。然而所有的这些猜测都注定要失败，因为耶稣接下来就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当然这是指的圣子在地上的时候，当他升天之后就会恢复他的全知的属性。他在地上时因着他的虚己而将他的一些属神的属性搁置起来。耶稣接下来用了2个比喻，一个是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这是指那日子没有人知道。另一个是家主不知在几更天有贼来，这是指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如果耶稣基督的再来是有2个步骤，第一步是降到云里，把教会提到云里与主相遇，然后地上经过7年大灾难，天上有基督台的审判。第二步是与得荣耀的圣徒一同降临，开始1000年国度的话，那么基督再来的第一步，即教会被提的日子是无人知晓，而第二步即荣耀降临的时辰是没有人知道。40节的说，人子降临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可能有双重的含义。如果指的是教会被提，那么取去的是好的，撇下的是坏的。如果是指荣耀降临，那么取去的是坏的，因为会被杀死，撇下的是好的，因为会活近1000几年。然而路加福音17章对它的用法似乎倾向于后面一个。总而言之，从24章32节到44节告诉我们，人子再来的具体日子和时辰是人无法知道的，然而有一个末世的基本征兆，就是以色列的复国，这个已经实现了。从马太福音24章45节到25章30节，耶稣讲了3个比喻，是针对现在的基督国或教会时期的。在这一时期，神的国以教会的形式显现，是一个属灵的国度，耶稣在那些顺服他的人心里作王。这个基督国里有真信徒，也有假信徒。如果我们注意到24章48节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25章5节说新郎迟延的时候，25章19节说过了许久，就会发现这3个比喻都是有关当基督再来的日子看起来被迟延的情况下，真信徒与假信徒各自如何反应。在第一个仆人的比喻中，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代表真信徒，他会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等到主人来的时候就会祝福他。而恶仆代表假信徒，认为主人来的必定迟，就打人和醉酒，当主人来的时候要重重的惩治他，与假冒为善的人同罪。第二个比喻是10个童女的比喻，似乎聪明的童女代表真信徒，而愚拙的童女代表假信徒。有灯是指表面的任性，而有没有油是代表有没有圣灵的内住。在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然而当新郎来的时候，有油的童女可以去迎接他，而没有油的童女想要向有油的人去借，却被告知他们必须自己向卖油的去买。当他们去买油的时候，新郎已经到了，这些人就被关在门外，而且他们敲门的时候，新郎说，我从来也不认识你们。第三个比喻是才干的比喻，主人代表基督，仆人代表教会的成员，家主按个人的才干分给各仆人不同的银子，有人是1000银子，有人是2000银子，有人是5000银子。1000银子是一个他连德，值6000追克马，一个追克马是一日的工资，所以1000银子相当于6000日的工资。 即20年的工资，是一笔极大的财富。在小事上忠心的仆人会按照给他的恩赐获得成正比的收获，就会得到主人的夸奖。而那些把他的才干埋藏起来的人，实际是不相信主人有良善的品格，最后会被丢到外面哀哭切齿。虽然比喻不应该被用来做建立教义的根基，然而这三个比喻的共同点是明显的，即是否在乎耶稣的第二次降临与是否承认他的第一次降临的意义有重大关系。不期待基督再来的人，实际上是不信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意义的人。因此，基督再来和末世论不是一个系统神学的不重要的尾巴，而是基督教基本信仰的一部分。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所谓分开绵羊与山羊的审判，是讲当耶稣基督荣耀降临之后所要对外邦人做的第一件事。我们知道那时全以色列都将得救，而且将活进千禧年，而对外邦人的处理则看他们是如何对待这些犹太人的行为来决定。不要以为这是凭行为得救恩，因他们的行为是他们信心的表现。在这个比喻中有三种人，一种是绵羊，一种是山羊，还有一种是被基督称作弟兄的。弟兄是在大灾难当中信了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因他们不接受魔鬼的记号，因此他们不能买卖，也无处获得食物。绵羊就是那些照顾这些犹太人的人，而山羊则是拒绝他们的人。绵羊与弟兄一同活着近千禧年，而山羊则被送到阴间去等待最后的审判。至此我们结束了对马太福音24、25章的橄榄山讲道的分解。26章1节告诉我们，他讲这个的时候是在逾越节前2天，就是星期三。这一天犹太人的领袖开始计划要抓耶稣，但是他们认为在节期当中太难了。26章6到13节，马太记载了一个女人拿一玉瓶极贵的香膏膏耶稣的头的事情。按照平行经文约翰福音12章，这件事其实发生在耶稣刚刚到达伯大尼的上星期六晚上。那个女人就是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她常常坐在耶稣脚前听到不是白听的，因而她明白了耶稣作为弥赛亚的使命，所以她是竭尽所有财力来敬拜耶稣，不是在耶稣死后才去拿香料膏他，而是在他生前。约翰福音也告诉了我们对此不以为然的那个门徒的名字，就是加略人犹大。而且他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出于对穷人的怜悯，而是出于他贪财的心。他原来跟随耶稣可能就是为了金钱的目的，作为门徒中管钱的，他也常从其中偷窃。他原来期待基督建立他的国度之后自己可以做财政部长，然而当基督说他要死的时候，犹大又不信他会复活，因此想尽力得到自己能得到的最后一点财富，就去出卖耶稣，得到30块钱的报偿，相当于4个月的工资。犹大的出卖耶稣应该是在星期三的晚上，在犹太人的祭司和长老商议要抓耶稣，然而认为很难的聚会之后，他们以为难的问题现在犹大帮着解决了。26章17到30节讲的是最后的晚餐。按照加利利人的算法，逾越节即尼散月14号是从星期四的早上到星期五的早上，因此逾越节晚餐应在星期四晚上吃。而按照犹大的日历，尼散月14号是从星期四的晚上到星期五的晚上，因此逾越节的晚餐应该是在星期五的晚上吃。耶稣和他的大多数门徒都是加利利人，因此他们就在星期四晚上吃。在最后的晚餐上，耶稣指明了那将要卖他的人是犹大。最重要的是，他用杯和饼设立了主餐，象征建立新约的他的破碎的身体和流出的血。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和以西结书36章26节，神所应许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设立的新约，现在将首先在教会和基督之间建立。因着基督的替死救赎和教会的因信称义，使得圣灵可以内住于新约圣徒的内心。从此律法不再写在石板上，而写在人的心板上。从神得福将不再取决于人的行为，而是取决于神的拣选、拯救和保守。旧约里的人的失败将转变为新约里的神的成功。耶稣还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葡萄汁原文就是酒。耶稣说他到千禧年国度建立人们喝酒庆祝的时候才会再喝酒。26章的31到35节，耶稣预言彼得将会不认主，然而彼得和众门徒都说绝对不可能。36到46节讲在橄榄山上克西马尼园，耶稣为他将来的死感到十分的哀痛，表现了他的充分的人性。然而他三次到神面前为同样的主题求神加力，然而门徒们却都去睡觉了，没有去祷告。这是否祷告的区别与他们以后是站住还是跌倒有直接的关系。47到56节讲耶稣的被捕，犹大用亲嘴的方式将耶稣出卖。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是西门彼得拿出刀来试图打架，还砍伤了一个人，耶稣制止了他，又医治了那个人，自愿的让那些人把他带走。57到67节讲的是对耶稣的宗教审判。综合全部福音书的信息，实际发生的有三次宗教审判，一次在亚拿家，两次在该亚法家。马太福音则主题性的把他们合一，主要是为了表示他们找不出耶稣的罪来，唯一能定他罪的就是耶稣自称是神的儿子和坐在神右手的将来要驾云降临的人子，他们定他亵渎罪。然而这能成立的唯一可能性就是耶稣所说的不是真的，然而耶稣所说的句句事实。69到75节讲彼得果然三次不认主，彼得的失败是来源于骄傲、依靠自己、不祷告和忽略神的警告。然而彼得悔改了。27章的1到10节记载了犹大的后悔，却没有悔改，他的良心既责备他出卖无辜的耶稣，然而他却没有信心相信耶稣会从死里复活，结果就上吊自尽，死于沉沦之中。27章的11到26节讲耶稣经过的政治审判。从全部福音书的信息来看，其实也发生过三次，两次在比拉多那里，一次在西律安提帕那里。马太也同样主题性的把他们合并为一，主要目的也是表明比拉多和他的妻子都认为耶稣是义人，是无罪的，而犹太人极力又把基督钉十字架，甚至在比拉多给他们选择挑耶稣还是一个凶徒巴拉巴的时候，他们选了巴拉巴，并宁愿把耶稣的血归到自己的头上。最后比拉多屈服于他们的压力，把耶稣交去钉十字架。27节到44节描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在其中他受到了罗马士兵的羞辱，与他一同被钉的一个强盗的羞辱，以及犹太人的祭司长和文士及长老的戏弄。45到56节讲了耶稣的死，他在早上约9点钟被钉十字架，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天都黑了，下午3点时他照诗篇22篇1节预言弥赛亚所要做的喊了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就断了气。这时所发生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成为罪，为要让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因为圣子耶稣承担了我们人类的罪，所以圣父在这三天里停止了与圣子本来永恒的丰富的相交。然而耶稣死时，殿里至圣所前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说明神与人之间的障碍已经被去除。有地震和一些从坟墓里复活的旧约圣徒，代表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 57-61节讲耶稣被一个名叫亚利马太的约瑟的财主安葬在他自己的坟墓中，时间是星期五的日落前。62-66节讲犹太人求比拉多派罗马兵看守坟墓，以免耶稣的身体被门徒们偷走，假装他从死里复活。然而28-1-10节记载了耶稣的复活，时间是在星期天的天亮之前，有天使显现向几个妇女做见证，叫他们传话给门徒们往加利利去，去见复活的耶稣基督。28-11-15节讲了犹太人编造出来说耶稣的身体被门徒偷走的谎话一直流传。16-20节耶稣基督向他的门徒们颁布了教会的大使命，你们要去是差传，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传福音和造就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就是建立教会，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就是教导圣经，改变生命。耶稣应许遵守他大使命的教会，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经文的分解就到此结束，下面来看一下手册上总结的马太福音全书的主题、目的和实用信息。本书的主题与目的是，马太写这福音书的目的是要证实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王，虽然他以言行证明了自己，但仍被犹太人弃绝。马太福音的实用信息是，我们不可忽视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的宣告，每个人必须亲自接受或拒绝基督，而个人所做的决定将有永久性的结果。马太福音的教训非常丰富，至少有以下的主要教训。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应许的弥赛亚，耶稣为童女所生，施洗约翰是主的使者，他预备基督的道路，耶稣运用圣经抵挡撒旦的试探。耶稣的事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选召并训练门徒，传福音，教导真理，医治和满足群众的需要。内心的态度会表现于外在的行为上，人若离开基督，就不可能有进神的国所必须的义。受逼迫是信徒的一个表征，信徒当作世上的盐和光，我们的善行应当荣耀神。耶稣来是为成全律法，而不是为废掉它。耶稣的教训高于人的教训，歪念与恶行同样有罪，出于不良动机而守的宗教礼节被神拒绝。我们的祷告必须真诚，在其中寻求神的旨意，而不是按己意而求。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对于神已经应许要供应的一切，我们不应焦虑和担忧。论断别人就等于在审判自己，定自己的罪。通往神的路是窄的，找到的人是少的。不是每一个称耶稣为主、奉他名行事的人都是得救的。我们若是自称有信心，便要遵守神的道来证明。神有权柄胜过万物，包括死亡在内。耶稣差遣信徒去传福音，并向所有的人传扬真理。与耶稣建立正确的关系，在他里面安息，可以使我们从宗教仪式的捆绑和重压之下释放出来。神设立安息日是要我们按情理的遵守，唯一不得赦免的罪乃是不信。因为当耶稣第一次降临时，犹太人拒绝承认他为君王，他也暂时弃绝以色列人，不以他们为他拣选的器皿。天国的比喻描绘了神在教会时代的计划，唯有基督才能分辨信徒与非信徒。神迹证实基督的位格，并表明他的权柄。基督的教训高于人的遗传，罪的污秽来自里头而不是外头。耶稣就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只能在灵里分辨耶稣究竟是谁。教会建基于我们对基督的信心之上，基督是来为罪而死的。神并不要求我们一直活在属灵的高峰上，他乃要求我们活在人生的现实中。 人要有小孩子般单纯的信心才可得救。圣经要求教会管教犯罪的肢体，为要纠正和挽回他们。我们应当不断彼此饶恕。神原来的美意是要婚姻恒久永固的，离了神就不可能得救。神待人是公正的，信徒的生活方式应是做仆人。耶稣真切地向犹太人献出他自己，显明他就是所应许的弥赛亚。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天国里的人际关系是属灵的，不是肉体的或家庭的。爱神和爱人是新约的大命令，这命就是旧约十诫的总纲。神仍有一个预定的计划，要以色列在未来去实行。基督再来时，必先施行审判，然后再作王掌管。烈火的永刑原是为撒旦及其魔鬼预备的。耶稣在公会前被非法宣判为犯有亵渎罪，比拉多判耶稣并未违反罗马法律下的谋反罪。犹太人排斥耶稣，因为他威胁到他们的宗教体系，并且他也不是他们所期待的那种弥赛亚。耶稣被钉十字架而死，而且被埋葬了。凭着神的大能，耶稣在第三天身体复活。犹太人散布谣言，说耶稣的门徒把他的身体偷去了。耶稣复活后向多人显现，耶稣命令他的门徒和我们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马太福音的相关经文包括申命记六章四到六节，那是公听篇，要以色列人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出埃及记二十章的一到十七节，那是圣经里第一次记载的十诫。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到五节，讲为人受苦赎罪的弥赛亚。其中最著名的经文是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加拉太书三章一到四节和第七节告诉我们，人受圣灵不是因行律法，而是因听信福音。凡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罗马书的九到十一章讲了神还有对以色列的未完成的计划。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三十二节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启示录六章一到十七节讲的是与橄榄山讲道平行的大灾难期间的现象。最后马太福音的特色包括对弥赛亚的预言的应验，耶稣寻约瑟而来的家谱给他的法律上的权利，童女生子应验了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天使向约瑟显现，希律下诏除灭婴孩，博士朝见，逃往埃及和返回拿撒勒，登山宝训，彼得在水上行走，基督对彼得因信认主的回应，法利赛人有祸了，审判绵羊与山羊，犹大的自杀，天国的比喻，才干的比喻，耶稣的邀请到我这里来，强调以色列弃绝耶稣，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有一部分旧约圣徒复活，贿赂守墓的罗马兵丁，犹太人造谣说耶稣身体被盗，橄榄山教训的延续和大使命。我们对马太福音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天国的到来和进展以及未来的计划，求你帮助我们记住我们在天国中的职责，天天为迎接那位将来接我们的天国的君王和教会的新郎而活。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一连六堂课听老师讲了马太福音，我们了解到救主耶稣君王的一面。亲爱的朋友，接下来新约导论第十三课，亚波罗牧师将开始谈马可福音。贵为神独生儿子的耶稣，甘愿降世为人并且为仆的一面，记得别错过新约导论第十三讲，听老师谈马可福音。 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